欢迎14位新的会友。那中间傅瑞姐妹她那一天在台湾，她没有能够来，其实她也没有拿到礼物，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欢迎她，请她上来，我们把礼物给她，我们大家拍手欢迎她。欢迎你。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今天在有基本上一处在旧约，然后一处在新约。我们先从这个旧约的路德记第一章16节，好，这一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我们在念第四章，就是还是路德记第四章，这是最后了，路德记最后结果，我们就念最后几节，从19节最后4节。这看来只是一个谁生谁谁生谁啊，不过你仔细看一下。好，我们从19节开始来。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这个波阿斯就是在路德记里面路德最后嫁给的先生啊，所以这个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个短短的经文说到路德在大卫的家谱里的地位。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其实给我们一个注解，讲到这个路德记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小的注解。前面一段是讲到第四节到第九节，讲到受洗，讲到重生得救。好，所以前面第四到第九我们就念一下，也只有6节，所以我们同声来。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而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好，这个是好像文绉绉的解释我们受洗的内容，然后17到19节讲到我们现今信主以后的光景。好，我们就3节同声来。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最后一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现今也要照样将献给义做义的，以致成圣。好，就我们把这三节把它不要关掉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主，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来思想主，我们今天为什么事情要来感恩，主，我们感恩的对象是谁。当我们安静思想的时候，主，你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借着路德的故事， 借着清教徒来美国生根建造的故事，让我们体会我们到底为些什么事情在感恩。主，你帮助我，你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恩召有何等的伟大，你的在信徒中要我们成就的是何等丰盛荣耀的一个结果，也让我们体会圣灵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总为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向你祷告，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给你的仆人有口才能够把你的话语解释得清楚，愿圣灵把一个顺服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今天就是从这个感恩节或者感恩这个季节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到底为些什么事情感恩。其实年纪越老就发现人间的事情十之八九是不如意的。我总记得我父亲退休以后，他信主以后，他跟我说，他说人间的事情十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如你意就很不容易了。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年纪越长越觉得人间有悲欢离合，月亮有阴晴残缺，苏东坡说这件事情自古就是这样，从古到今天就是这样子，人间就是这样子，十件事情九件事情都不如意的，人间就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是我们感恩的季节，我们常常在想十件事有九件事都不如意，那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感恩呢、啊、我们说的很简单，当事情照我的意行的时候很就会感恩，这个很容易，这个也不是不好，这是很好很好。那现在是当那九件事都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怎么感恩呢？我们是不是在做作呢？我们是不是那么无那个像少年人一样？少年人是没有愁，强说心思，强说愁，明明没愁，强说愁。年纪老了，满身是愁，装无愁。我们是满身是愁，还装着没愁呢？那今天这是我们这个题目。等一下我们会从路德记来看一看。昨天晚上，我觉得我们坐这里，很多人在这里感恩，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感恩。基本上人生有悲欢离合，人生有好有高有低。通常我们很想听听人在低的时候如何感恩。每个人感恩都内容都不一样，而且讲法都不一样。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会听的耳朵，听到到底为什么感恩。那我在开始我分享圣经之前，上两个礼拜前听到汪培义姐妹在礼拜六查经的时候做一个分享，她最近一年有一些很实际的见证，哎，我觉得听了很感动，我就问汪培义说可不可以你预备一下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他说牧师你替我祷告，他说然后我就替他祷告，然后礼拜四我们通了一个电子邮件，他说好，那我就想先请他上来跟我分享，接着昨天晚上的分享，昨天晚上很多人分享，而且很多人以后还有机会继续分享，但是我也很感谢主让培义姐妹能够跟我们接着昨天的分享今天继续分享，特别是我们从每个人不同的见证里来看看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为什么感恩，为对谁感恩。好，我们请
我叫汪培义，因为我们家丽安的身体状况常常他的名字就在我们教会的代祷事项上，所以我就想先谢谢借这个机会先谢谢大家的代祷和关怀真是感谢神在我们家遇到这么大难处之前先把我带到这个教会让我认识大家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今天我在这里是想分享我一个朋友信主的经历。我跟他认识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家两家的情形非常的相像。他也有两个女儿，他老大跟我们家珊珊是同年，老二呢比莉安小整整一岁。他老二跟莉安一样患有同样的癫痫症。当时我们在网上那个互助网啊，都查很多资料，因为就我们两家中国人，所以呢我们私下的交往就稍微多一点。他住在加拿大，我跟他一共见过两次面，大部分时间就是靠打 email 或者是通电话联系的。我觉得他的处境呢要比我难得多。第一就是因为他的孩子犯病率啊比莉安要严重的多。他孩子有好多次就是犯癫痫，长达75分钟，被就是救护车送到医院，每次算是就是把命给捡回来。然后现在呢他的病情算是控制的比较好，但是每周那种大的发作，全身发作差不多要2到3次，每天的那个小发作还有很多次。但是好在的就是说像他以前那种75分钟这样长时间的发作不太有了，所以他们就是至少不用常常去医院。这差不多就是莉安2年前跟他的发作那个情形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很能体会他这个日子有多难熬。他孩子现在3岁半，但只有1岁到1岁半小孩的水平，基本上呢不会讲话，就只能发几个单音节的字。为了照顾这个孩子，我朋友他就辞掉工作，他也是一个工程师，工作能力也很强，个性也很强，对他本身来讲能全职待在家里就是一件很大的挑战。他第二个难处就是他先生自己先生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患有严重的类风湿，而且又不肯吃药不肯看医生，每天就靠那个练站桩，说这样对他身体最好，所以基本上他先生帮不了他什么忙，不能给他做什么家务，更不能帮他照顾孩子。那他们夫妻的关系呢也非常的糟糕，经常的吵架，离婚也谈了很多次，但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呢他们都没有离成。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我朋友他自己患有忧郁症，严重的时候就要靠吃处方药过日子。我就觉得他的日子就是真像四面楚歌，每次跟他打完电话我心里就难受得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处在一种没有盼望几乎就要崩溃的边缘。很想要帮帮他，但是住得这么远实际上也做不了什么，所以常常就是为他祷告，为他的孩子祷告，也跟他说福音，给他讲耶稣基督，可是他基本上就是不太有兴趣。他的父母一直在这里帮他，有一次他就提到说每周啊他有两个教会的人来他们家做拜访，每次就30分钟给他父母讲讲圣经，有时他就坐在边上听，那有时候大部分时间他就是为了忙孩子就走开了。6月份的时候他的父母呢要回国休息一段时间，他父母在这里照看这个孩子，心理压力非常的大。他父母一走呢，我朋友他的压力也更大，也更忙，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一直鼓励他说还是让教会的人来帮跟你聊聊天也好，不要因为说父母走了自己没有空就不让人家来了。我想说趁孩子睡5岁抽30分钟的时间跟人说说话，自己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他基本上是连门都出不了，更不用说要带孩子出门了，所以呢他就同意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说他想去那个教会看一看，没想到去了以后回来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教会怪怪的，他的大女儿跟他一点都不喜欢。我就马上问这是什么教会啊，他就告诉我是耶和华见证会。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就很后悔，我觉得我应该早一点想到，耶和华见证会的特点就是2个2个的出去做家访，那我也想说他肯定不会再对教会有兴趣了，但没想到他接下来就让我帮他打听一下在他家附近有没有好的教会可以推荐给他。我放下电话就马上给若山联系请他帮忙，就这样过几天我就把几个教会的名字就发给 email 给他。发给他以后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毕竟他这些教会他没有人认识，大部分人来教会都是通过朋友邀请来的，很少有自个儿就跑去的哈。但就这样过了2个星期他给我发了 email， 头一句话就是说你应该为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骄傲，昨天我带着2个孩子去教会了。 他和他大女儿呢就非常喜欢那天的聚会，尽管他的二女儿在教会还就是大发作了一次，但是他告诉我，他说他会坚持去教会的去聚会。我看了这个 email 以后，我就是很高兴，也真的是很感动。他的这种勇气啊，我是没有的。丽安若是在外面犯了病，我好几天都不敢带他出门的。刚开始他去教会的时候，他的先生还非常的反对，而且更不愿意在他聚会的那两三个小时帮他照看老二。但是他就是很坚定，也不跟他先生吵，他就说没有人带老二吧，他就干脆把两个孩子一块带教会去。用他的话说，反正在家也是犯病，在外面也是犯病，他去教会他能听多少就算多少。自从他去了教会之后呢，我就觉得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以前他跟他打电话，他讲很多负面的，而且常常就是对他先生有很多的抱怨和数落。但现在呢，我就觉得他心里，他把那个担子放下以后，他就有很大的平安。以前整个家都被那个孩子的癫痫症啊控制着，好像他现在就脱离了这个捆绑，他也你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自由的人。尽管他跟他先生的关系还是矛盾还是很多，但他开始反省说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也看到说自己作为妻子有哪些地方是没有顺服他先生的，也开始在检讨自己。在他身上，我就会觉得我就再一次体会到这个福音的能力。圣经里说这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这个朋友他就因着信，他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是一个很自由的生命。这就让我想起我当时信主的时候那种喜乐，所以说对我自己本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98年就在这个教会受洗，但我很少跟外人分享我的信仰，大部分是和我自己的家人，总觉得跟外人不知道怎么说，也不好意思说。他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很认真的要把福音传给他的人，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他所经历的那些感受我都经历过或者也正在经历着。我记得赵丽姐妹来这里讲道的时候，她举了一个她传福音的例子，他花了不少时间想把福音传给一对开餐馆的夫妇。当他们觉知的时候，赵丽姐妹说她不是走回宿舍的，她高兴的就像飘回宿舍那样，就是那么高兴当时我听了她举的这个例子，我心里我没有那么多体会，因为没有经历过。当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明年想在复活节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赵丽姐妹她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我觉得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不仅让别人得了这个福气，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好福气。这两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腓立比书有一节经文就常常的就在我脑子里转，所以我就想把用这节经文作为我今天分享的结束。这是腓立比书4章第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真的是很感谢神，他不仅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了我，也赐给了我的朋友，谢谢。
1620年，那些清教徒，他们在英国，在荷兰，因为追求认识上帝，跟当时的社会国家政里面很多体制造成很多的冲突，他们没有办法公开自由自在的敬拜神，所以他们就想来这个新大陆。那中间有好几批，有一批是1617年就到了 Virginia。 那么这些清教徒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他们相信上帝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所以他们在欧洲很辛苦的日子里，他们就梦想有一天可以来一个自由的乐土，在那个里照他们上帝给他们的那个心态，给他们的圣经来敬拜赞美神。所以他们就有很有名的所谓的5月8号，就是1620年3月22号，他们就 9月6号102个人趁着五月花号还有加上30个 水手就来到望西给新大陆这边开，结果开了三个月 快冬天的时候他们才开到这个 Massachusetts， 然后在这个 Plymouth 这个地方登陆。那当时因为天气很冷，那么他们带来的粮食又很没有想到走了那么久，所以在那个冬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打猎，也没有办法找食物，就躲在船上，结果一个冬天死了一半人，只剩下50几个。但是这样的困难没有让他们这个求生寻求神祝福的这个意念消失，所以第二年春天他们继续开始那个他们把从欧洲大陆带来的那个谷类来种，没想到这些谷类掉土里都不会发芽。这时候上帝预备一个印第安人叫 Squanto， Squanto 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本身是一个印第安人，但是他以前当最早的贩卖奴隶的或者是那些最早一批来移民的人把他抓来变成奴隶把他带回英国，所以他在英国做奴隶做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会说英文。后来他原来的那个买主就让他得生，放他得生，所以他放他得生以后他就变成基督徒，就跟着第二个买主第二次回到这个美洲。所以他本身对这个白人他中间他没有一些文化的差异，因为他会说英文，而且上帝让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也没有对这些白人有恨意，所以当他碰到这些印第安人这些Puritan 的时候新教徒的时候他就愿意帮助他们，他们告诉他你这个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能种这些欧洲来的植物，他教他们怎么种玉米，教他们怎么捕鱼，然后把鱼捕来以后埋在地底下变成肥料，然后上面种玉米，所以第二年他们就活过来。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印第安人的故事和看这个五月花号的人的故事，他们其实非常辛苦。像 Squanto 他这个人生都是不顺的，人生十之八九都不顺的话，对着 Squanto 来他没有一件事情顺的，他都是被卖成奴隶。但是当在上帝预备的时间的时候，当这两个受很大苦难的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火花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当这个清教徒能够活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试着照圣经的原则来活。所以假如你追寻这个五月花号他们这些后裔的发现，他们中间很多后裔就是后来美国开国的时候他们是 Senator， 他们是开国的元勋，这些人中间那些一百多年以后他们的子孙在这个新大陆上建立一个国家是照圣经的原则做的。若是当年这些五月花号的人他们对神的祝福没有把握的话，我们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传福音，因为这个国家就像今天欧洲许多的国家一样，你今天去欧洲许多的国家教堂大得不得了，但是里面空的没有一个人在聚会。就像昨天吴软的分享，他在米兰一个大教堂里，但是里面有贩卖，有都是贩卖，今天的大教堂不是贩卖格子，是贩卖艺术品，变成赚钱的一个地方，不是一个祷告的点。同样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路德记，我们看路德记，我就特别想到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故事。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也许越早来的越辛苦。我们中间可能最近来的就是周明，周明在吗？周明在，他来得很快啊。而且我那天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交谈之后，才发现他直接可以从上海应聘到美国啊，这个是以前没有的。早年来的人，从台湾从中国来的， 我们记得我们像我这样早年来了，我们离开台湾的飞机场的时候是跟父母是永别的，因为我们很少听到去美国还回来的人，因为太远了，很少很少回来。那个感觉就是说，我们不晓得去那边会怎么样。我想即使你们今天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很快坐一个飞机就来，但是你也不确定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确定将来什么在中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其实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海外的移民就是随逐水草而居，我们的水草就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职业以前是在 General Motors 手里很保障，从进去一直到退休，一辈子只做一个工作。但今天的 General Motors 跟以前的不一样，今天没有一个公司你可以靠它活一辈子。我们今天是过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定 的社会里，而且人生有许多事情是难以预测。像刚刚我们听到培毅的见证，当三年前我们去看他跟乐安祷告的时候，谁也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根本不在我们掌握里，我们通常还不肯死心，我们还要继续掌握这些不能掌握的。我们一生不但是辛苦，我们是加倍辛苦，因为我们不能了解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在我们掌握里，我们还要一直掌握它。从小事情，从掌握我的太太开始，我们从来没有了解上帝让你有一个妻子，有个先生是来帮助你，不是让你来掌握他。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了解，我们一直永远还是掌握我的太太，掌握我的先生，掌握我的孩子。一生不但是辛苦，是倍加辛苦。我们看路德的故事，路德故事很简单，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她嫁给一个犹太人，就是拿俄米的儿子。这个是很特殊的，已经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就像我们今天来美国一样。今天你在美国的公司里，你不管怎么样，你说笑话说不过他们，你的社交不会比他好，你的沟通技巧因为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障碍远不如他们。你这些一辈子你也没有办法了，你可以小幅改进，但是你不可能，你只有第二代的美国人在美国的公司里他可以有竞争的平等，因为美国人说 是 playing field， 那个是公平的竞争。我们已经是不公平中间已经是特别的不公平，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差这么远，我们为什么特别？他们容许我们这个外邦人，我们在美国人眼睛是 外国人来到美国跟他们一起平起平坐，这已经对我们很好的待遇。我想当年的路德就是这个心情，因为犹太人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比较高，但是经济水平比较低，所以他在摩押地的时候，摩押地人虽然生活很好，但是他羡慕那个从他跟那个他婆婆说的话，羡慕他的文化，变成他的家族。但这中间有很多调试，可是不幸，摩押地碰到大灾荒。就像我们人生中间碰到许多不幸的事情一样，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措手无策，不晓得怎么办。她的婆婆拿俄米就跟她说，我的后来她的先生也过世，就变成婆媳两个人都没有先生，在那个异邦碰到灾荒，你说怎么办？就是那个说到天那个屋什么屋漏逢天雨，房子漏还不算，还碰到下雨，他们就这样情形。但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拿俄米就想出一个法子，他说，你是摩亚人，你不需要跟着我们，你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家庭去嫁，解决你生活问题。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方法，人常常就是解决眼前的问题，用一个最简单 最有力但是没有远见的方法，就是赶快换一个人嫁。但是路德没有这样，路德他说这句话十六节我读了我就觉得非常有感触，他说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这是讲到表面的行为，但这个表面行为下面有个原因的，常常我们常常忘了那个原因，那个原因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国，因为他看重，他晓得拿儿女后面有一个东西是他羡慕的，那个就是拿儿女所相信的上帝，拿儿女所在的国度就是有以色列的人的国度，那是他羡慕的，若是没有那个的话他早就去嫁人了。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勉勉强强的说一定要奉献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若是我们羡慕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心态会转过来。所以当路德这样看的时候，他就决定拿阿米有两个儿子都死了，两个媳妇儿都是摩亚人，另外一个媳妇儿就决定哎，很好，你既然让我走我就走，我就去找一个更好的人嫁，解决我这一辈子问题。但是路德看见这个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但他晓得这不过是暂时的，他看见这个暂时的苦难可能带来的祝福，他就愿意接受。我觉得这是非常，这是我今天最羡慕的，也就是跟你们分享的，人生在顺境的时候当然值得感恩，但是人生在逆境的时候，求主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预备在这个逆境后面的祝福。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上帝不是口说无凭，不是一个远远的上帝，他是今天跟我们同在的上帝，所以我们称为他的儿女是有福气。你看拿俄米后来故事很简单，拿俄米跟路德，拿俄米在路德记第一章就对他们说，拿俄米这个字本来是甜的意思，他说我现在在这么苦的环境里，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他要改名字，把名字都要改。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常常也是常会觉得这样，这样的苦难一无是处，一无是处，我名字都要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上帝怎么样来写下一章。我们常常会在苦难里的时候，一个人在苦难里抱怨，哎呀我这么苦，我的名字都不要都要改，但是我们这些旁边的人没有经过这苦难的人，我们跟他说哎呀怎么可以要改名字，怎么可以对上帝这样子，我们会替上帝打抱不平。但是你看上帝在这里完全是没有说话，因为他了解拿俄米的心情，你看见神的恩典跟慈爱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当我读这些灵修书籍的时候，中间好几位灵修的先生一再提说，当你在苦难的时候，你要把你所有的苦情都放出来，那个就是祷告。你读大卫的诗篇，读到他苦的时候，他主啊求你兴起来追赶我的敌人，主啊我的心为何在我里面沉闷，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当我们苦难的时候，把所有的苦情都放出来，因为神是知道拿俄米的神，也是知道我们的神。所以最后的故事很简单，然后他们回到犹太地的时候，碰到这个波阿斯，波阿斯本来不需要来娶这个拿俄米，但是因为第一他照着律法的规矩说，拿俄米不是这个路德最亲的一个亲戚，有这个义务来娶她。然后他不是他最亲的亲戚，中间还有一个人， 所以这个伯阿斯就去问那个人，你愿不愿意娶这个路德，他说不愿意，那他就愿意娶他。对于伯阿斯来讲，他显出他遵照神的诫命带来的恩典，让路德可以变成这个他宗族里面的一个妇女。有路德的心愿，他不晓得跟着伯阿斯回到犹太地有什么好处，他不晓得，但是因为他的信心，上帝照着他圣善的旨意成就在他们一家的人身上，让伯阿斯能够来娶路德。然后就是我们后来读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因为这个婚姻的缘故，他们就生下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路德就成为大卫的曾祖母，让上帝救恩的计划能够继续下来。而且上帝拣选的一个人，跟他的种族、跟他的学历、跟他的出身都没有关系，只拣选一个人，那个一个人就是愿意的人，这个人就是路德。路德他什么愿意？他愿意信靠跟随耶和华。怎么看得出来？在他最苦的时候，他放弃那个 easy way out， 放弃那个容易的选择，就是找一个有钱人去嫁。弟兄姐妹，我想也今天也是这样，若是苦难临到我们的话，上帝都量过，若是我们在这过程里能够晓得他的好意，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神有更大的祝福，那个祝福不是荣华富贵，那个祝福是把福气带给别人。就像路德因为经过这个过程，他把福气带给伯阿斯的后裔，最后到大卫，最后大卫马太福音第一章说耶稣基督家谱如下，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算到大卫，然后大卫一直算到耶稣基督，在那个家谱里你看到路德的名字。所以这个是路德最大的一个福气，就是上帝能够使用他。那最后我们来看看他的秘诀在哪里。我觉得秘诀就在罗马书，在罗马书六章十七到十九，我们看一下。我想今天汪培义的见证也是让我们看见，培义他说他这么多年，他也许很多时候会在想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但是岂不想到当上帝借着他去安慰在多伦多那位太太有同样的问题，我想在那个教会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那个人，我们没有经过这样问题的，我们不能够安慰他，我们能够讲说不好，我们还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顶多能做的是坐在旁边跟他一起流眼泪，但是即使我们的眼泪也不能表达出我们心里的深度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但神可以借王培的见证来帮助另外那位姐妹，岂不晓得另外那位姐妹她的见证也可以帮助许许多多人，这是我们信心的确据。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到，他说信主跟不信主，我们常常说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是说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当是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照着心中自然的感觉去做。罪的奴仆第一个现象就是说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没有其他的意念，当我苦的时候我就会暴躁，我就会有里面有苦毒，我没有办法，我唯一能够做就希望环境能够改变，如果环境不改变我也没有办法，人就是这样子。 像刚刚那个王培仪的见证，说到他那个朋友，虽然孩子没有状况，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他却被改变了。那就是这个十七节说的，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哦，这个比较难解，我就暂时跳过。但是这个容易的地方就是说，信主不是下决心要做什么，信主是上帝把我们从一个罪的捆绑里把它释放出来，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里面。我们看这个字，现今却从心里顺服，这是重要的。上帝让我们信他的时候，不是靠勉强，不是靠势力，不是靠引诱，他是让我们从心里自甘心情愿的愿意，这个最不容易。那个外面的状况没有太大改变，但是心里突然一下转过来了，那个是好的无比的。今年我的女儿她本来要回来受洗，她可是在等那个加拿大政府她的工作许可证的延期，然后一直延了三个月都没有拿到，所以她就不能回来。那我们当然也很失望，我们飞机票改了两次，罚了好多钱。可是他最后写一封信来，他说上帝延迟一定有他更好的旨意，而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见那个更好的旨意在哪里，但是我确信当杰尼能够这样想的时候，那就是更好的旨意。当他能够说神你延迟就有更好的旨意，那个就是更好的旨意。因为他这样说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好得安慰，我就不着急了。我虽然没有见到他，但是我心里很平安。那个给我的心里的平安远超过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当我们心里突然一下转过来的时候，当我们突然发现那个被 lay off 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的时候，那个就是最大的福气。当我们发现我们不需要去改变我的太太的时候，发现原来上帝把这样一个太太放我身边，让我能够体会如何来欣赏她的时候，那个就是最好的礼物。他说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义。什么叫从罪里得了释放？就是从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凡事非照我的想法实现，那里得到释放，那里面的轻松，突然觉得周围的人都变得更可爱一点。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最后我们看第四个题目，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再回头看我们今天的题目，为什么要感恩？这个是秘诀，因信耶稣名，信服真道，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二，因接受救恩而有被改变的生命，这是我们秘诀。第三，心中有顺服神真理的决定，那个顺服，那个愿意接受，那个是惊天动地了不起的福气。假如你是被环境逼迫不得不接受，那个不是福气，那只是无可奈何。就是我父亲常跟我说，人生十之八九都是不顺的，无可奈何。但是能够主动的，里面有个改变，主啊，我为这个环境来感谢你，那个是福气，求主把那个福气给我们。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是否有可感恩的？假如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可感恩，也没有关系，需要面对这个现实，为什么我没有事情可以感恩？第二，为何感恩？神常常借着 像昨天晚上听到很多见证，接着给我们一个医治，给我们一个工作，给我们一个所要的。但是神更大的好意是让我们体会到我们里面的生命，他在改变我们。然后为谁感恩？我们要为周围的人。虽然杰尼没有回来，我看到杰森回来，哇，也很高兴，去跟 Phil 跟他的太太 Nancy 我们去吃饭，哇，我觉得他们才结婚一年多，这一年多我觉得跟他们关系更近啊，觉得很好，很感恩。但是最后也要通过看得见的人来对看不见的上帝做感恩，因为看得见的人总早晚会让你失望。我可以，这个是因为人里面有不可没有办法的那个救人的天性，早晚会让你失望。但是上帝通过这些让我们失望的人，让我们来体会我们里面有一个会感恩的心，那个心不因为会让我们失望的人而不感恩，那个是最大的福气。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在这感恩的季节来思想，在各式各样环境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不是很浮浅的伪装的挤出一些微笑，而是求你从心里让我们实在的体会主你的恩典是大过这一切。虽然我们环境还没有开始改变，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感恩，所以我们需要你从上面来的这样的启示跟圣灵的浇灌，把爱放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回想过去，我们就晓得你的手仍然在我们身上。我们为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向你感谢，求你赐福，也特别为汪培义的这个朋友这一家继续祷告，他们在多伦多，求你坚定他的信心，也让他的先生能够接受你，让这一家成为另外一个见证人，把福音继续传下去。所以我们谢谢你，看见你的好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旨意高过我们旨意，我们不能了解的地方，求你用信心来帮助我们。我们把今天所有的见证，愿你自己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